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嘛，当然也是可以把反向唯识学的教理呢，也是可以完全应用在念佛当中的，解释这个念佛的这个为什么可以往生的这种原理，那曾经有祖师解释过，就说那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呢，它是因缘，因为要产生一个因缘所生法，要成就一件事情的话，必须要四缘具足。就是因缘所缘缘，等无间缘增上缘。因缘呢，就是必须要一个因，这个因呢，就是阿弥陀佛他当初修行的时候，他修菩萨道的时候，他所发的48愿，或者是24愿吧，总之他发了这样的愿。将来要成就这么一个净土，要这个接引众生往生，这个他发的愿里边嘛，最低的愿嘛，就是你只要10念发愿往生他的净土，他必定能够往生。这个10念发愿往生净土了，这个并不难做到的。10念嘛，就算10念的时间比较长，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呢，大概。因为他这个念是考虑一个问题的念，考虑一个问题短一点吧，1分钟左右，长一点吧，顶多就20分钟吧。我考虑一个问题，那10个20分钟呢，这个时间也不长，我这么长的时间里边能够发愿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嘛，也不长的，这就是他的因缘。所缘缘呢，就是西方净土的这个一正庄严，那就是所念的佛，佛号是所缘缘，西方净土的佛像是所缘缘，它的净土的种种庄严嘛是所缘缘。然后嘛，还有一个等无间缘，等无间的意思。就是没有间断，中间没有间断，就是念佛这个发愿这个愿望嘛，从发愿以后一直到死，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它，没有间断，这是等无间缘。一个增上缘，增上缘嘛，那就是临终一念的时候，在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接引的这种力量，它是增上缘，增上缘是最重要的，虽然里边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起着这个使其他缘都能够成就，缺了这一缘就不能成就这个特别殊胜的作用，所以叫做增上缘。就说在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接引嘛是增上缘，所以这4缘具足了，必然成就往生的这种这个现实吧。这是把法相唯识学的教理吧，应用于净土法门的修行，当然念佛嘛，也都完全可以用上。什么叫做一心不乱嘛？那一心不乱可以从粗到细，可以有非常有多种的解释。古人解释嘛，有事一心，有理一心。事一心嘛，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他把一心不乱嘛翻译成心念不乱，因为心念不乱比较容易做到吧。心念嘛，就是能够你把念头嘛，就是专注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上边，这叫心念，能够达到一日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4日，若5日，若6日，若7日，最多嘛能够7日。实际上一日呢，一日一夜呢，也就完全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细念能够一日一夜 达到一心不乱的话，必然往生嘛。这是佛说阿弥陀经里边讲的。当然这个是看着是很容易的，但要做到的话还是相当的难。我曾经在北宁寺呢，我试过一次，试过一天，试过一天一夜。你要在白天的这个一天没有散乱呢，没有昏沉呢，你鼓足劲儿呢，反正准备多少天了，鼓足劲儿呢，你修这么一次呢，好像还可以做到。可以做到就是到晚上到3、4点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就瞌睡极了。瞌睡极了，你不起散乱，好像你瞌睡极了以后想起散乱还不起，它不起，它就是你这个就是瞌睡。瞌睡你坐着是绝对不行的，因为一坐着它马上就打洞，头就低下去打洞。等这一个洞打过来，你看表吧，这2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已经间断了。那就只有说你就不坐下去，也不那更不能躺下去，就经行吧。进行嘛，那去除这个红尘的方法就是大声的念佛，也敲这个木鱼或者敲其他的东西，或者是礼佛，但是你礼佛好像也不行，你因为瞌睡极了以后，你这样一趴下去，他就在这几分钟他就睡着了，那 你起来一看嘛，这个因为这个睡觉这个东西，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，但是钢铁要我们学生的，我当13、14岁吧，其他同学比我大一点，也就15、16岁，他强迫性的让你晚上呢背这个铁矿走好几十里山路，我因为你小吧又有病，我都没有去过。我听他们去过讲，他就背着就在走那个山路，这样子走的，他说实际上已经睡着了，瞌睡极了的话，他睡着以后还能走路，就说这个大概。他说的那么容易，如果说要你要真正做到一日一夜到7日7夜持名念佛一心不乱的话，这个等无间缘这个缘呢是很难具足的。所以一般来讲嘛，他弘扬净土的人嘛，认为按照《佛说阿弥陀经》里边的一到七日一心不乱这个作为往生的条件的话，最低条件的话，绝大部分的人修行一辈子都达不到。达到的可能性是有，如果平时要这个经常坚持念1小时一心不乱呐，或者延续到2小时、3小时、4小时，慢慢这样延续到一日一夜的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呢，是得相当的功夫了，就是经过多年的修行，我大概才能达到。就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实际上念佛的人呢，多数都不能往生净土，都达不到这个1到7日一心不乱，那就还是一句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边讲的，你只要至心的发愿，往生净土嘛，能够十念发愿嘛，这个是必然往生的。这个根据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边他所讲的下品生里边的有一条嘛，就是平时没有修行，在临终的时候有善友的劝诱嘛，这个至心的称念佛，十念念佛，这个它是保证往生的。因为这个按照佛教的佛法的基本原理嘛，这个也是在临终的十念，因为决定死后的去向，临终的一念决定往生的去向。你不用说十念了，就是临终的那一念，如果能至心的念阿弥陀佛的话，应该说也是能够保证往生的。它有一个佛法的基本原理在那儿。他这个佛菩萨的愿，他必定要根据法性本来具有的原理要发，如果不如理的话，你发的这个愿你将来实现不了，做不到，他自己也不能成佛，这种功德呢，实际上也做不到的，他都是根据这个，佛法的基本原理发的，他是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发，他已经成佛了，所以应该说他的这个愿呢不是虚发，他这一句话不是虚发的，如果真是能够做到临终。能够十念乃至一念的念一心的至心的，他还不是一心不乱了，他是至心，就说你全部的生命、全部的心力都倾注在这佛的这一个观念上边，或者一句佛号上边，你才能够实际的达到往生。那么如果拿这两个最低的条件看的话，那么念佛的人多了，实际往生的话大概 估计了一下，大概个50%呢，都不到吧。不到的原因就是没有你要达到临终那10年不乱的话，因为各种业障呢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缘呢，还是相当难以做到。有的嘛念佛念好几十年，他临终那一念，他就不大相信，不大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就我妈妈就是个例子，我妈妈也念佛都差不多20年也有了吧，她平时给我说的好得很，她说我反正就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腿抱紧了，我才不怕死嘞，反正我死了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她说反正平时谈什么问题，说我们家的院子怎么样，地怎么样，她说一说，她说这个也不必要考虑了，反正我死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些事情都没必要去考虑了。但他真到他死到临头呢，我们给他姐妹几个给他助念呢，他就不愿意去了。他好像是看见什么，看见什么，他不愿意去，给他助念，放念佛机呢，他也不大高兴，他摇头。意思就是他不愿意去，这时候不愿意去，不愿意去。他为啥不愿意去呢？因为我爸爸还没有死，他要等我爸当时现在78了，他当时76吧，他要等到再过3年，等到我爸爸80岁，他才要去。所以现在要他去的阿弥陀佛的接引，他不去，他希望等着我把这个。从哪儿弄到什么可以治癌症的药来给他拿去，把他的病能够治好。这个就这样折腾，看着是这要走了，然后就又活过来了。这折腾十几天了，把我住院的我三个妹妹呢，都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，轮班的念都忍受不下去了，这只有给他告诉他。你这个病是绝对是治不好了，医生也讲了，也没什么药可以治了。你只有说你发愿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。他想一想，因为他很聪明的人，他也很能干的人，想一想，那是不好。然后大概不到一晚上的时间，他如果从瑞相来讲的话，他还是就往生了。就是你说的好像容易，到那个真正到那个关头了，也就并不那么容易。我听到福建那些地方有念佛好40年、50年的那些老太婆了，她到临终的时候，她到晚年了，她就干脆不信了，她不信以后都改信基督教的有好多，她这就是一种业障嘛，业障就是因为你平时念佛呀，或者其他的修行呢，你把这个障碍往生的这种业障没有除掉。就不是说所有的业障都要除掉，但是要把障碍往生的重大业障，通过念佛，通过其他的修行嘛，要除掉，这就是算这个在这个问题上，这个就算增上缘了，需要的增上缘了，就说他为什么没有实现呢？就四缘里边缺一个，即使你具备等无间缘了，临终的时候他增上缘他没有具备，这个时候的增上缘就应该是他的。这个自己的这种愿力吧，因为你那个阿弥陀佛，他愿力最大，他必须是要你自己的往生的愿力更大，他才能接引，自己的愿力稍微差一点，他想接引他接引不走，因为这个人的这种心力呢，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嘛是比佛的力量更大。你不想去，你不信佛，说他把你毫无办法。这是法相为师学吧，对于法界的这种探讨啊。那么从整个法界的原理来讲的话，法相为师学的学说呢，在解释法界这一方面呢，是更完善了一些。你用来解释为什么有轮回呀、为什么可以通过修行将来可以成就佛果呢，这个原理更要能讲得明白一些啊。为什么能成就佛果呢？ 因为我们有一个阿赖耶识，我们的意识里边呢又有多种善的这种功能，就心说法，就心说法主要用来修行的心说法，就是一个是这个寻，寻嘛就是思维，寻跟思深度的思维，就是能够进行推理，能够进行思维，再来就是这个思了进行能够进行思考问题，而且这种思考问题的能力呢，人类是最强的，比那个动物各种畜生呢都要强得多。这个呢就是精进，人有意志力量，这个呢就是这个三摩地，人有能够进入禅定的这种力量，这种本来就具有的这种功能，这个呢人还有忏悔知道过错的这种心理功能，大概主要就是这几种心理功能吧。因为有这几种心理功能，所以呢发挥这几种心理功能呢，就能够反省人生，能够理解佛教的道理，并在意志的驱动之下呢，按照这个道理进行修行。只要你发心，它就在阿赖耶识里边种下一个种子。而这个有关于真如、有关于大乘佛法的种子呢，它叫做不坏金刚种子，就在法相唯识学里边说呢，我们在世间生活呢，所有形成的这些烦恼的种子，它都是无常的，它不是不坏的种子，它是可以被破坏的，拿什么去破坏呢？请通过修行，尤其是通过这个如是之见的这种智慧呢，就可以消灭它，可以破坏它，让它永远不起作用。但是呢，有一种种子，就是佛法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呢，它是不可以被破坏的。你想消灭它，消灭不了。最后它有一个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边。你曾经皈依过佛，曾经听闻过佛法，尤其是你曾经发过大乘的菩提心，发过往生的愿等等。这个种子，即使你以后呢后悔了，我不信佛了，它这种子还在的。你曾经在那个种子还在。这个种子叫做金刚不坏种子，就是华严经里边的那种比喻，时少金刚终究不消，就说你那这金刚钻石呢，你只要吃一点，你绝对不可以消化的，它任何时候都还在，还是那个样子，有关佛法出世间法的这种金刚种子呢，就是这样，只要说这里的阿赖耶识里边曾经有了，它永远也不会坏，永远也不会因为其他的，因为魔障或者因为你不相信，因为你退转它消失，所以它将来必定要遇到一定的缘的话，必定要结出它的果实，它的果实就是成就佛果，这是确定不疑的。所以你只要说曾经听闻过佛法，这叫做这个种子嘛，叫做无漏种子嘛，叫做正闻熏习种子，就是曾经读诵过佛经或者听人讲解过佛法的，你对于这种能够解脱成佛的这种原理，你当时接受了，你相信确认认为点头确认为就是这样，这个种子呢就是无漏种子，它必然成就佛果，就你不修行它，当将来你遇到促使你修行的条件的时候，它必然会起作用，就说这个种子已经有了，所以你曾经听过佛法，接近过大善知识，这个皈依过佛，明白了大乘佛教，所以能够成佛的原理，这个对于人生来说嘛，是应该庆幸的，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金刚不坏种子，将来前途无量，即使你暂时躲在地狱里边，实际上不可怕的，因为他地狱虽然苦，但是他是他的徒刑呢，他是有期限的。如果有一个佛法的金刚种子，你一起明白了佛法的这种原理以后，你的菩提心要不失去的话，即使暂时在地狱里边，或者是有重病缠身吧，你临终的时候也不好，也没能有能够往生净土。但你的金刚不坏种子在呀，这是一个因，而且是一个不坏的因。其他的因呢是可以坏，这个因是不可以坏的，他只要遇到缘的时候，他就必然会产生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果实，所以 是应该庆幸，而且应该对于这个成佛，只要修行就将来能够成佛这件事情呢，也抱有非常确定的信心啊，因为这个信心的力量非常巨大啊，它可以给人非常巨大的精神力量，可以解决很多的心理问题啊。社会生活中呢，形成这种心理负担、这种压力呀，还有种种的不如意啊，你只要具有这种金刚种子的人呢，对他来说也就没有什么了啊，因为这都是暂时的啊，人生本来就短暂，而且这些苦难呢、折磨呢、痛苦呢，它都是不会维持很长的时间，这段度过了也就没有了。有佛法的智慧的话，肯定能够度过它。而且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吧，我们可以把它完全变成这个学佛的一种助缘啊。如果没有苦难、没有痛苦的话，你可能还不会学佛啊。自己没有痛苦的话，不会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啊。只有自己深刻的体会了各种痛苦呢，你才能够体会到别人的痛苦，才能对别人呢、对所有的众生呢发起大悲心。所以人生的种种痛苦呢，这时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。那没有痛苦的人生，太幸运的人生嘛，应该说是不健全的，因为人生嘛，你就是要有苦，要有乐，这样嘛，才能够成就这个智慧的果实吧，所以如果有这种精神力量的话，他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心理疾病啊，不会有这个心理障碍。现代社会的很多人有心理疾病嘛，他最根本的原因就还是他没有一个精神支柱，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他，他只看的一些利益，从这些利益里边呢，也看不到辉煌的前景，你钱再多，那钱呢，你不可能拿到坟墓里边去，你的企业办得再好吧，没有，好像全世界没有能维持200年以上的企业。中国的企业的哈，他有一个我的一个学生研究嘛，他的平均命运呢，好像只有10多年吧，国外最长的好像只有39年，世间的万事嘛都是无常的，个人的成功嘛那更是无常的，你辉煌的时间在人生来说，那没有多长的时间，那就是社会整个社会甚至国家来说嘛，也都是这样，必然有盛的时候，有衰的时候。所以拿佛法的观点去看嘛，这完全是正常的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，也没有什么值得悲叹的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，就是你不能往生嘛，那也没什么害怕的，因为金刚种子已经有了，你曾经发过愿，那将来必然往生。净土中讲的话，这个。按照唯识学的理论讲的话，他讲这个，只要说曾经就1年到10年嘛，很确定的发过，我临终呢必然要往生到西方净土这个愿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净土的七宝莲花池里边就会长出一朵莲花苞，这个莲花苞呢，随着你修行的精进程度呢，它就会慢慢的长大，如果懈怠的话，它就会枯萎。但是枯萎它不会干的，因为你曾经发过愿嘛，它还是活着的，只不过蔫了罢了，这个呢，按照法相唯识学来讲呢，这就是你阿赖耶识里边的一部分，也可以说是你灵魂的一部分，灵魂不是一个，它可以分为好多部分，这一部分呢，它已经是住在这个常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所以呢，也没有什么。必要嘛，去斤斤的计较，说我究竟能不能往生呢？应该去计较的是你的这个愿呢，发的真实不真真实？你的现在的修行嘛，是这个精进不精进？他有一个宁夏的一个年轻人，好像也是大学毕业吧，前一个阶段嘛，他过一两个月嘛，就要给我来一封信，而且这一封信呢是快件，这个快件呢。还是要10-20块钱寄的吧，是他有什么紧张的事情，这么要寄快件呢？他就是患了一种不能往生恐惧症，因为他是一个净土族的信徒，他特别害怕死，最害怕的就是死不能往生， 然后他要弄清，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究竟往生的这个最低的条件是什么，我究竟能不能够上这个条件？他这样衡量，那样衡量，最后不能使他得到一个确定的一个解答。然后就发展的大概这个大概一个已经濒临精神病的边缘了吧，他这精神病就是这个害怕不能往生，他这样不能，觉也睡不好，工作也干不好，一天都是处于恐惧当中，这就是还是没有明白这个净土的基本的道理，信心没有确立，唯识学讲嘛，他的信心呢，他是善心说法里边的第一个。打坐为首，对，不但修学净土宗是这样嘛，修学其他的法门嘛也是这样，首先呢，你就要解决这个性的问题，而且这个性呢要非常的纯净的。解决性的问题呢，那不是说是你依靠哪一个人、一个善知识或者哪一个活佛、哪一个法师，因为他的权威讲了，因为他有权威性，他讲了你就相信，那种相信一般也非常难以维持很长的时间，对于现在的一般人来讲嘛，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要弄得明明白白的，那就是要依据法相唯识学的道理，依据如来藏学的道理，依据大乘的一般的教理呢，要确信这个，确实你要发这个佛曾经发过这样的愿，你的心愿呢，往生的心愿跟佛的本愿相应的时候，必然能够往生。这个呢，根据法相唯识学的道理呢，在阿赖耶识里边呢，有无量的这种烦恼的种子，但是这个烦恼的种子呢，它不一定都会产生出这个它的结果，因为烦恼的种子要产生出结果呢，也必须要四缘具足，也必须要四缘具足，它仅仅是一个种子而已，种子要遇到缘，如果遇不到缘。或者遇到缘呢，你把他的这个等无间缘给他断了，比如说我现在，产生了一念贪心吧，贪财吧，我碰到我管理这个什么，公家的钱的，我可以贪污的时候，我产生一念贪心，当你意识到这是一个贪的烦恼的时候，你要是非常爱钱呢，那么这时候就会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。有时候会考虑好多天，究竟是贪还是不贪呢？会考虑很多天，那么办法完了之后说，你把他的等无间缘给他打断，那不是等于等无间缘打断吗？这个就不能产生出它可以使你形成这个业报的这种业，就是具体就是能够贪污的这种业。这个嘛，那就是增上缘了，增上缘呢就是。这个地方嘛，那当然是佛法的教理了。你用这种教理去观察，他的这个金钱的无常啊，起码观察这个，我这样做了以后，对我有什么害处嘞？因果是不虚的，他必然你我能瞒得了这个人呢，那瞒不了因果，瞒不了鬼神，瞒不了因果，那必然要产生果，它是一个。贪污盗窃的这种果嘛，必然要产生，这种堕于三恶道啊，主要是这个畜生道、恶鬼道的这种必然的后果你这样进行思考的话，那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相信因果的人的话，碰到同样的事情，他就经过思考，或起码是比较长时间的思考的，他就一般的来说，他就不会去做这种。贪污盗窃这种事情，但是一个没有这种因果观念的人呢，他就很可能去做，因为他的见地，他认为这个，只要说你做得巧妙，那可以躲过，不要叫人知道，做得非常巧妙，没有什么破绽的话，那为什么不去做呢？那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，就是以金钱为价值的社会，他如果以这个为价值的话，那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贪官，那很多人呢就是这样， 今天很多人嘛都是这样落马的，在我们大学里也是不少的，我原来一个邻居嘛，那就是看着也是一个很好的人，跟我年龄差不多，他就管理学校的宿舍吧，光管这个宿舍嘛，他们三四个人呢，贪了200万，200多万，实际上他也没有用，都在家里放的，只是买了一辆车了，这一辆车也就是个，那是8、9万块钱的一辆车吧，他也自己也没有用，给别人用的，这一下被人告发，一发现呢，这人判了20年的徒刑，但是这些钱他根本就没享受，就在家里保管了，大概保管了7、8年吧。你想这个，他原来是个处长，处长官也没了，这个要坐20年的牢，他当时已经50多岁，20年坐出来，其实就快80岁了，这个党票党员嘛，当然也没有了，其他一切都没有了，他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，他不是佛教徒，你起码是相信的这种，因果报应这个贪的这个东西，将来必然要吐出来。而且吐出来的更多，他就经过慎重的考虑嘛，他就不会去干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见地了，正见呢，这个是主导人行为的一个方向盘吧，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正见的人呢，这个罪难免去做这种，损害这个是他人，损害社会。损害公众利益，最终呢也损害自己，吃大亏的这种事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边吧，充满了这样的人，都是很多的人啊，都是缺乏一个正信，更缺乏一个正见了，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因果，更不懂得法相唯识学的道理，都更不知道这个金刚种子的宝贵，他当然他的人生嘛，当然。只有是这样的这是有关法相唯识学的这个对于法界的这种探讨。但从整个法界所内涵的它的内涵这个内容看起来的话，它对宇宙人生的解释呢？实际上也并不是非常圆满的，因为他讲呢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阿赖耶识，那么宇宙里有无量的众生，就有无量的阿赖耶识。这个阿赖耶识从哪里来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哪里来呢？因为整个宇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呢？这他用来解释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就理论就显得不足了。而且用来修行的时候，也是会碰到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你要去见这个，见这个真如吧，见真如嘛，它根据法相唯识学的原理呢，它这个人的认知呢都是染污性的，第50、第60、第70、第80，都没有能够，这个。亲眼能够见到真如的这种功能，那么你拿哪一个心去见到真如呢？都是杂染的，唯识学说转识成智，你首先把第六意识呢转成妙观察智。但是转识成智呢，它又多于有为法之嫌，因为如果说本来就没有一个能够证得真如的一种智慧的话，你这个怎么愿意把通过转化嘛，能把这个意识呢能转成妙观察智呢？这个就使人呢很难确信说你可以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，就不是必然的。你怎么能必然证明这个意识就可以转成为妙观察智呢？通过这样的修行的专程呢， 这推理呢很难推出来的。只能说意识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，但是你有没有这种，它本来有没有能够证得这个原成实性的这种功能呢？有没有妙观察智的这个功能呢？根据法相唯识学的说法嘛，那是它没有明确的说是有的，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就不好说了。所以学习法相唯识学的人呢，他对于禅宗的顿悟，说能够通过参禅呢，能够顿悟，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言下见性，不要说言下见性了，就是说你能够参禅能够三五十年了，能够见性了，就能够见到了这件事呢，从法相唯识学的理论看起来呢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很难很难这个相信，因此也很难去入这个法门了，因为你要见性嘛的，都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而且一步一步的要来，前边还有好多好多的加行啊，好多的在这个四加行位嘛，还要反复的修这个四种如是观，观法嘛都是非常复杂的，所以这样呢，这种理论呢，那也是不能满足广大信众的需求，大乘信众的需求吧，只能说他讲这个。经过长期的修行呢，将来能够成佛了，而且要经，一般来说要经过什么过程这个三贤十圣的这个过程，一共分为52个阶位或者51个阶位要经过长期的修行呢，修这个六度四摄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菩萨行的，福慧圆满了以后才能成佛了这个原理呢，基本上是应该说是也能够说服人的但是能够。当下能够顿悟，能够见性，即生能够，这个即了脱生死呢，根据他这个理论呢，就比较难以建立了，当然应用在净土法门里边嘛是可以，但是法相唯识学呢，对净土法门嘛又不是十分主张的，所以他作为一个宗派来讲呢，就传了不久以后嘛就消失了，这个也是理所当然了，因为他不能满足这个。这种理论呢，不能满足这个信众的这个解了脱生死的这个宗教需求嘛，那么很必然的，那要寻找一种中国人嘛，要寻找一种能够满足说即生就能够解脱、能够顿悟的这么一种，是叫做圆洞法门吧。这个圆洞法门嘛，就是中国佛学从这个南北朝以后的一个主体了，这一系呢。对于法界的探讨了，他也是以法界呢作为一个最根本的能够成佛的一个所依吧，叫做所依界，这是梵语嘛，叫做所依界。所依界嘛，就是能够成佛是最终依据的一个原理或者一个根本。你要有这么一个因，没有这么一个因的话，那怎么会有成佛的果呢？他对于这个所依界的这个界的解释呢？又跟法相唯识学就不一样了，他认为这个界呢，最终的那个界呢，并不是阿赖耶识，而是这个比阿赖耶识更为根本的这种真心，这个名字多得很，叫做自性清净心，或者叫做心性，或者叫做真如心，或者叫做实相心，总之呢，它是一个心，那么这个心呢？又跟一真法界了，又跟法界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这个心呢，它是这个跟涅槃的这个性质呢完全一样，跟法界的性质呢也完全一样，能够出生，既能够出生这个生死轮回的生死界，又能够出生呢涅槃的这个佛法界，所以它才是最根本的那个因。然后要推，如果按照法相唯识学，从法相唯识学的理论进一步推的话，推到阿赖耶识是一切众生这个生死轮回的因，也是解脱成佛的因。那么阿赖耶识又从何而生呢？这个大乘的圆洞教呢，这个包括天台宗、禅宗、密教，还有华严宗这几宗的。教理呢，尽管体系不一样嘛，在这个问题上呢，基本上都是一致的。 那就是本来就有一个这种正常心，这种自信清净心。